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。佛说《观无量寿经》书，我们接上一次玄义分前面先标续题，第三页啊，一心起以圣行那个地方我们接下去。门于八万四千，门于八万四千，这句应该倒过来读，应该是八万四千一门，就是法门之多，一心起行持，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法门，见顿各称所宜。法门这么多，但是这里面有分顿，有分见，那么根据众生的根性，所以各切所宜。有人适应修顿，有人适应修见，叫随缘者皆蒙解脱。随因缘，随度化的因缘，皆能得以解脱。众生难，众生障重，取物者之者难明。虽可教育多门，防护无由变难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众生的障重，业障重，就如何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呢？就取物难明。可是在教都有利益，教法上都各有利益，利益当中有多门，或者有这样，或者有那样，能够得到利益。凡惑就指的是凡夫，凡夫因为佛法得到利益这么多，又如何能够掌握呢？变懒，理解为掌握，就无由变懒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么多啊，掌握不住，那所以才有这个开特殊法门的缘起，说意因委提自情啊，因为顿呐、见呐、都能够得到利益，众生障重，又不能了完全了解佛法的大义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委离自情呢、我今乐意往生阿乐，这是观经的一个缘起。委离希说要愿意往生阿乐，唯愿如来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，这是观经前面的续分当中啊，韦提希请佛告诉他怎么修才能够往生，叫思维和正受。然说佛法主因其请故，就是释迦佛因韦提希的请，以似乎呢就广开净土之要门，安任能人显彰别义至宏愿。这就是佛广开净土之要门，就观经当中的要门，无非指的是定赏二门呐。那么能往生的人，能往生的人，这里是特别的显彰啊，彰显佛的宏愿、佛的本愿、弥陀的本愿。其要门者，即此观经定赏二门是也。上面不是开净土之要门吗？那要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定赏二门。定是什么呢？是息力以宁心，息力以宁心。十三观前面都是讲如何观境而摄心，摄心而消业，达到定的状态，叫宁心。散即会二以修善，修散善，散善无非是消业，然后呢，达到善，尤其到后面告诉说这个修众法来回向往生。 为师二行，就是定上二行，求愿往生也。愿宏愿者，上面讲宏愿嘛，怎么是宏愿？就体现彰显弥陀的大愿呐、啊。卢观经说，卢大经说，这讲的是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讲的，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，莫不皆称弥陀阿弥陀大愿力业力为增上缘。嗯，大本里面也没有一句这么确切的一切罪恶凡夫觉得往生。那经里面有讲十方众生，十方众生呢包括一切众生，善恶众生都包括在内了，就是凡夫众生能往生的原因是什么呢？都是称弥陀的大愿力作为增上缘，作为依靠。亦有佛密意宏深呢，教门难晓，三贤十圣不彻所窥，况我性外轻毛，感知之去。这也是上老大师自己的谦虚，但是确实也是如是。我们常常说佛法渊深呢、啊，诸佛的大愿广大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，如何了解佛法那么深奥的道理？佛的悲愿如此之大，又怎么能够体会得到呢？那么又如何产生信心呢？所以这里面呢有一定的困难。怎么个困难法呢？佛法道理是很好，但是怎么产生信心？最基本的要从闻思开始，闻思从浅入深，从事相到理性，怎么慢慢去思维去理解，才有办法产生信心。要不然呀、你要说一下子相信极乐世界如何如何好，阿弥陀佛愿力如何如何之大，为什么我们念佛没信心呢？不愿意去呢？就是不能完全体会到这里面的深意所在。讲不好就是说我们的业障太重，不能了解这样的一个义理。就这里也已经讲了，叫我们难晓。三贤十圣他这个位置很高啊，怎么去彻度他们呢？窥这个地方就是窥探彻度。性外，我们是还没进入性位呢，实性位当中它没有，就是性外轻毛啊，很轻，信仰上都非常的轻。怎么敢说他的宗旨趣味呢？所以说仰为释迦此番法前，仰为可以倒过来，为仰也可以啊，为愿仰赞呐、释迦佛此番法前，我们看经书才知道，要读经书啊，释迦佛讲说有一个极乐世界，说弥陀的因力发愿的种种情形，就是此番法前，弥陀即彼国来迎。那从下面的九品往生当中活来迎，就彼饭池前，彼弥陀在召唤呢。此土的释迦佛劝你赶紧去呀、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不是就是此前。岂龙不去？这有文字啊，有经典证明说应该要去啊。唯可勤心奉法，毕命为期，要发如是愿，勤心奉法，依法去修行。舍此未生即证彼法性之常乐，把这个不好的娑婆世界苦难的身体啊，把它给舍去了，证得法性常住，才为真实的快乐。那样要真实的体会到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不好，这个世界是真正的苦，你才愿意去证法性常住的快乐。要去体会，怎么体会法呢？你比如说最近这种天气啊，你就非常的难受，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这么难受，你信吗？他说我也没去过，我怎么信呢？那信佛嘛，佛说的是那个地方不会这么难受的。 它也不会连续下雨下这么多天。我数了一下子哈，这一次连着17天没见过太阳。17天啊，什么概念？之前也有出那么几次而已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本来说今天不下，今天它依然下，下给你看，你看怎么办？所以你难受不难受？衣服洗怎么洗都不得干啊，然后穿上都是一股臭味，进房间都是一种霉味，大家都一样。大家不要说啊，我房间潮啊，你房间潮，天下都潮，南方都潮啊。据说这一次整个这个春夏有19个省，500多个县受灾。就是有这么严重的灾难，你看这个世界啊，往后还有什么灾难我们还不知道呢。你想想，这么想，如是想，这个世界真是不可乐。然后你在这个世间的修行有没有力量，有没有力量在这里断惑证真？你这么想啊，怎么样，赶紧去正法性身取，去往生，这样建立，慢慢建立起信心起来。这是从近处来想啊，远处你就说这个啊，太好了，怎么怎么样地方呢？你比如说全世界很多国家，有的国家环境挺好的，很多人都想去移民，哪怕说那个迪拜呀、那个去要饭都可以，挣很多钱，当乞丐挣很多钱。那有人就偷渡去迪拜啊，趴在那飞机的机舱里面去。这怎么弄不死？奇怪，这也是一个因缘呢。那高空的地方缺氧，他没死，跑到那里去了，你把他潜回来，这都是异想天开的人呢，是吧？这个都有共业的。你说去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想这样偷鸡头把的去也是起不成的，你必须要去修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要往到别的国家去，你没有通过正当的手续，你趴在飞机上去，你下来你怎么出关？怎么到那个国家去生存嘛？这实在是想发财想的是太厉害了。这都是各自有业不同啊，哪怕生存在这个每个国度也好，然后呢，灾难轻的重的，这都是业的不同。我们相信这一点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点完了，第二点下面四名。也是这个经题的意思，这是常规，大家都懂，我们约列一下过去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说佛说观无量寿经，这里看什么？佛说无量寿经，无量寿观经，无量寿，我们通常说观经，观经是省略的念，但是我看了有好几个本，祖师也是这么把它观放在后面。佛常规的解释，佛他的简别是三种自觉、觉他和觉行圆满。我们当中是一般通途看觉行圆满，他这里是觉行穷满。佛自觉区别于凡夫的不觉，二乘有自觉，他区别于凡夫是不觉，凡夫怎么会不觉呢？不自觉的自己能成佛，乃至自己有觉性，不自觉。不自觉，这人间是苦的，不自觉，世间是无常的，世间是苦空的，这叫不自觉。凡夫偶尔也自觉，觉得他就忘了，不能相系等流，觉得有区别自觉，始终自觉，这是区别。凡夫啊，二乘人能自觉，他只是自利，没有大悲而已。觉他是简别于二乘，是指的菩萨有自觉，也能觉他，但是觉行尚未圆满，行不到道尚未圆满，还有悲字。觉行穷满，觉行穷满那就是不同于凡夫，不同于二乘，不同于菩萨，叫穷满，就出过三位，文里面有出过三位，三位就是凡夫、二乘和菩萨。 故名为佛。说，上一次我们提到说是越所怀的意思啊，说佛有时候说法，有时候现种种相，他都说，一是口说，或者顶上说，你看人肉是在晃光在顶上啊，这个能说法。佛无论是说也好，或者是默然也好，他都在说法，因不同的众生起不同的根基，所以如来对机说法多种不同，顿见随宜，或见顿随宜，隐张有意，隐张我们可以理解为密或者显，或者在意里比较隐藏或者比较显露，或六根通说也可以，他晃光啊，眉间晃光他也能说法，那身上举动或一举一动他都在说法，相好依然。应念随缘，应众生的念而随不同的缘，皆门正义，都得到利益，这是说。无量寿之乃汉地的话啊，本来是应该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他这里把它分开来，一般很少有这么拆开解释的啊。南者是归，无者是命，阿者是无，咪是量，陀是寿，佛是觉，有人呢已经拆开来解释，这是比较少啊，意思说是归命无量觉，无量寿经，无量寿他把它阿弥陀翻过来了。那这里有经言，无量寿是法，觉是人，这是人法，人法并沾，故名阿弥陀佛。有人法者是所观之境，就是观无量寿，就是观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这两者叫观一正庄严，也就是依报和正报两种。依报当中有三，它一直不分开，依报当中有三，三就是地下，它的地下、地上和虚空有三种庄严。什么是地下庄严呢？一切宝船光明互相印发等事，这就是地上有种种光明平整啊等等。那么这是地上呢，是指一切宝池、宝地、慈林、宝楼、宫阁等等。这是地上，虚空当中呢是一切变化的宫殿，非常庄严，你的化鸟啊、风光啊，那么发出种种音声呢、这都是属于虚空庄严。如前虽有三种差别，这虽然有三种差别，无论是地上、地下和空中这三种，都是弥陀净国无漏真实之圣相，只是总结成依报庄严而已，它种种差别，但是归纳起来是依报。有言依报从日观至华座观以来，就是观经当中 的第一观到第七观啊，第一观是日观，第二水观，第三是地观，第四是树观，第五是宝池，第六是宝楼，然后呢第七是华座，这是说这个从初观到华座以来呢，总名依报，都是讲依报庄严。其实观经里面讲的修观法，前面的修观法讲极乐世界种种样子，其实就是无量寿经里面的依报庄严都已经讲了啊。那弥陀经讲依报庄严就比较简单了，比较简单，几句话带一下过去就是啊。那么依是依报，就是依报中呢既有通有别，有通有别，我把它打成格表啊，大家看的会一目了然一点啊。别，你们可以看那屏幕上啊，别有通有别， 别子的是法座，他这个法座也特对弥陀而设的那个庄严像，他就叫做别。通呢是法界凡圣受用，法界凡圣受用都一样，大家去的那个地方啊，共同受用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别子法座一观，指别一为阿弥陀佛。余善六观，余善六观就是日水地宿池楼，这六观呢都是通一。记住法界之凡圣，这些往生者都能够感受到，但是得生者共同受用，所以说这里讲是通。就此六中有真有假，他说在六种观中当中呢，又有真有假，把它分开来。所言假者，所言假者即日水，日水冰宿，这几种观法是假一，是假一哈。由此这字太小，这看得跑了都。由此此界中相似可见，它为什么叫假的？假界我们这世间的习惯能够看到的这些物象，所以叫做假。言真一者，即指从琉璃地至宝楼以来是真一，就这个世间比较少，地上完全是琉璃那种情况下是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那是真一。由是彼国真实无漏可见的景象，那是无漏佛的功德所成就的情形，所以都不一样，所以有分，把它分真假来说。这是依报哈，依报有通有别有真有假哈，然后呢下面是正报，正报当中亦有其二，正报当中亦有其二。一是主庄严，何谓主庄严？就指的是阿弥陀佛。慎重庄严，慎重庄严就是所有往生去的啊，这个海众同往生者，他都是追主庄严，因为到那里去都大家的正报差不多都一样。又是正报当中亦有通有别，他又把它解释为有通有别。什么是别呢？正报当中别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其他圣众有所不同。有别，阿弥陀佛是别中亦有真有假，别当中有真有假。什么假呢？假正，什么叫假正报呢？那么就第八观，第八观观相，我们等看到正文的时候就知道。第八观呢，观阿弥陀佛的相，还没有观真身呢，那相其实都很难观起来。它相有无量的高大啊，然后呢有无量的光明和法佛那种情形，那就叫先观相。然后到第九观是真观，他就观了真身，先观相然后再观真身，先热身一下子然后再观，是这么一个过程哈。然后呢观音四字也是如是啊，他先相然后他有真观。此由众生障众啊，那么呢染惑畜生火孔乍响真容呢无有显现。不要你说观相我们都观不起来，那么大的相怎么去观得起来哈、啊、这个他的眼睛有多大？是大海。他的眉毛呢？你怎么观五座须弥山到底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。他说乍观真容啊， 很难显。故时呢，假立真相，假立真相，以助心想。他目的是在以助心想，同彼佛以正进。他先转换心里的一种慢慢的切换呢，让他呢同佛的增进。故言这里讲的假正报，言正报者，真正报者呢，即第九增生观。只有前假正见息乱想，心眼得开，初见彼方清净二报种种庄严，以除丰富，由除暂故，得见彼真实之镜像。他观的目的是在这里啊，他为什么要观？专心专注，心专注啊。他这个这观经里面都有，后面都有文证明的，就是你心想佛时，佛就进入我们的心中的一种切换。这是毕业，他底下是通了，通正报则。通正报者，即从第十观以下，观音四字等观，就是这个观音四字以下，向来所言通别真假者，正明正一二报，这就讲的这个正一二报的庄严。好，那么这是观无量寿，就无量寿佛，无量寿的无非是讲的极乐世界的正报和依报庄严的情形。观者造业啊，无量寿佛经，观者造业，常以静信心手，以静心手啊，以持智慧指挥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怎么去观呢？怎么观啊？要以静心像手一样去拿什么呢？去拿智慧光明去照彼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的正报依报庄严，就是没有拿别的，拿什么呢？拿你的静心以智慧去观照那个地方的清净庄严。经是能持的意思哈，能持本来是它经有经纬的嘛，纬线和经线交织起来成为不匹不散乱的意思，它是有条不紊那个样子啊，也就是能持理事相应定散随机啊。经通常解释为贯彻禅法的几种意思。那么这就说得成脾藏，得成脾，这个脾是在这么写，它有三种读音的。我这上一次忘了写的，那有三种，一种读脾，一种读牙，一种读书啊。脾就是不脾的脾，牙就是通鹅牙那个牙，也是雅致那个雅。书就是有脚的意思，有三种意思。这个地方用脾藏。就是哪怕它织成布啊，一捆一捆的，它有一个尺码，和有些藏用就是不闪失啊。经能持法，理事相应，定散随机，它就回到本经来了。定散随机啊，亦不零落，能令修去之者，必及教行之因缘。经有条不紊的记录记载下来，那么我们依此去修行，它有一个藏托的因缘，乘愿往生，正彼无为之法乐，既生彼国，更无所谓。这是目的啊，往生到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常时起行，果即菩萨法身常住，彼若虚空能照此意故也。经它整体是这么解释，因为你长期依经去修行，就修行就能够证得这个菩提的法身。一卷啊，无量寿经一卷，他这都提一下的。此经一部啊，虽言两位正说的总称思义，故名一卷。观经有两会，大家有没有 化解他两会啊。一会是在王宫说的，然后呢啊，佛告阿住阿难，因为他在王宫人很少，会提携啊，那么几个人讲完了以后，佛说你赶紧回的取舍劫山，还有其他大众没听到的，回去再传，就是说两会。故说，故言佛说无量寿观经已见其迹，这是解释它的名称。第三遍宗旨啊，他这个上岛大师的解经法跟其他不同啊，先是上遍闲谕闲谈，谈完了呢解释经题，解释经题完了讲他的宗旨，不像天台没有体啊。宗旨是什么呢？宗旨就是这个观经啊，以什么为宗旨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不同的教啊，有大乘有小乘，维摩诘经他说这里以不可思议解脱为宗，如大品经呢以空慧为宗，此例非一，此例非一，他说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啊。那么经是观经呢以什么为宗呢？以光佛三昧为宗，以念佛三昧，或者是以念佛三昧为宗，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题，他这里有提一下题，他都没有另外的标题而已。天台通常以什么为题呢？诸法实相为题，诸法实相为题。那么这里是讲的以往生，往生呢，净土为题。既然往生净土与诸佛海会相同正法身，也就自然导致实相为题了。言教之大小。言教之大小，那么这大乘小乘呢，此经二战之中何战所设，他讲的大乘战和小乘战两战当中，二教之中这里是属于是菩萨战所收，他有盾有剑，他这里是属盾。净土法门通常说属盾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生就能够超横超三界，念佛直至不退，是说他是顿法，不需要慢慢来。第四点，辩说人差别。辩说人就是佛经通常有哪些人可以说的呢？他说这里有点提一下，凡诸经起说不过五种，一是佛说，二是圣弟子说，三是天仙说，四是鬼神说，五是变化说。经此经是佛自己说，我们都叫佛说，观无量寿经是佛自说。问耶，佛在何处说呢？为何人说？这是很明确的，在王宫为韦提希等说啊，这是清楚明了。然后我们到看第五门，料简定赏二门。既有其六，分成六点，这六点不难，六点就是三对，其实就是三对啊。能请者就随请佛说法，佛说法通常要有因缘，除非弥陀经是无问智说，其他都是有请因请而说的。那么能请者是韦提希，所请者呢是世尊，或者是世尊啊，世尊。能说者，能说是佛，是如来啊。所说法，所说的法就是观经当中的定散二善以及十六光门。能为者，能为者就是能为说法者，就是如来。所为者是韦提希，主要当机者是韦提希，所以这就六句就完了。那下面问呢，定赏二善应随自请，定赏二善应随自请，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那通常解释说这个后面的三观九品呢、是佛自己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修观修不了。修观修不了怎么办呢？就是依此持佛名号以及修其他的功德回向。也能往生，告诉这么一个道理。 大家不试试看呢、啊？你修那个观，我看真的修不起来。它一个观当中有很多变化，有很多变化。日观可能会单纯一点呢，就修其他观的变化很多的。你比如说修那个法座观，那先观它的座很庄严，座的那个样子以及它发出来的光，光里面有多少个脉。那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了，反正我都想着想着不知道想哪里去，那样子你没有一个模拟的样子让你去观，你怎么观啊？就是很困难。其他修观也是这样子，只是比较困难，所以后来才有这样的修诸功德，修散善嘛，就是修定善还是有点困难啊。那么这说散善定善，他说定善一门呢，委提自情，散善一门是佛自说，这明了了。问曰：为审定散二善出在何文？你说定善和散善这有文句，有文句吗？有根据吗？经济教备不虚啊，何机得受啊？什么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法门，定散二善的法呢？设机是什么人呢？这里解有二义，他的这解有两种。先说什么人可以修这样的法，什么人能得到利益。一者，办法以无信，八难即非人，此等不受也。这就简机简别了啊，办法的没有办法啊，没有信以及八难非人。非人当然有因缘他也能够听到的，如果说没有因缘的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。实乃朽灵亡时，不可有申论之期，这怎么简别了。此等众生必无受法之一，除师以外，除这些以外，一心信要求愿往生，善尽一行，下收十念，趁活愿力，莫不解亡。其实我们有没有份，这一看就明白了。一心信要，首先一心信要求愿往生呢，然后呢，善的长的达到一辈子一生，下收十念，趁活愿力也能往生。这是善大什么受什么根基的人。下面是有什么文来证据证明呢？下面就找文来说。这里面有通有别，文证里面有通有别，通有三义，别有二义。言通者三义不同，何者？从韦提白佛，韦提白佛唯愿唯我广说无忧恼处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经文，这句话出在哪里呢？这句话出在哪里？你看看观经的正文你就知道了。上面他说他因为被他的儿子给紧闭起来了，然后他就非常的苦恼，佛啊怎么办呢？能不能帮我说法了？佛就到那他帮他说法了。我说来，我怎么生了这样的逆子啊，很苦啊，能不能这个为我说说无忧恼的地方呢？这个世间实在是太苦了，所以说没有苦恼的地方，有没有好去的地方？这一定是这样啊，就好像我们说旅游，去个旅游比较好玩的地方有没有啊？这是一个问这个问题啊。即是韦提标心自为通情所求，通情所求，去个无恼的地方。第二呢，唯愿佛教我观以清净业处，这个地方还没正式请，正式请说啊，我去一个无恼的地方，无恼的地方是一个清净的地方呢、啊，清净的地方我怎么去？唯愿佛教我观以清净，他因为有个观字在这里，佛就告诉他修观了，观以清净业处怎么去？也就是韦提希呢，自为通请去行，想不想去？下面说去怎么行呀？我有人说韩国很好啊，这日本很好，去那里就无忧啊。比如说这样啊，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呢？那手续怎么办？怎么去啊？就是如何观，这是自己想去， 怎么做。那么第三呢，从世尊观台现国，观台现国就是佛让他选择，先换一段录像给他看一下，看你说你去看看，你要自己选择吧。他把十方国庄严的像都让他看看，你自己选一个看看。啊，我们到礼营社去，你路线怎么走啊？礼营社问你，那我提供你路线吧，看看哪个地方好，哪些景点好不好，那你自己选择，因为我定下来去哪里去哪里啊，相当于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观台在光中现诸方诸佛十方诸佛国的情形，即是酬他的同情，那就你想去，那我给你看看呗，你看你去哪里呀、啊？那么为我管说之言，所以有三义不同通行，这就叫通的文有了，这就是意思。那么下面的别的也有二义，从韦迪白佛，我今乐生极乐世界，选择他选择了，这是下面是别十方国土去哪呢？我去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，即是韦迪自为别选所求，他别选的这个地方了。上面的总的说去无忧的地方多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说去哪里去好玩的地方呢？那好玩的地方多了，那你去哪里啊？那就我去个能去的地方嘛。他就告诉你去的地方是哪里啊，让我提供你消息，哪里哪里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那么第二呢，唯愿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，这是下面。已经好了，极乐世界你选定了，选定了，那么怎么去？我提议说，请教佛怎么教我，怎么思维啊，怎么正受呢？即是韦迪自为请修别行啊，这是别行，上面是要比通请去处。那么我就要选择极乐世界了，那么怎么修？告诉我。所以有二义不同，法别义般啊，总义别义。那么从此以下的答定散二门之意，这不是这一门讲的是定散，先是料简啊，料简呢为什么人说，那么呢有什么根据，下面接下来是讲定和散散，定散和散散的内容。问曰：银河名定散，银河名散散？答曰：从日观下至十三观以来，简单的说就第一观到十三观以来名为定散。他前不讲修观的事情啊，十四观十观十六观虽然也讲观了，但最主要是还是讲修，具体的修出功德以及持佛名号的过程。三福九品，三福其实在前面定上前面他讲日观前他就讲的这个三福了，也就是个基础的意思，先讲基础哈。那么九品名为散善。问曰：定善之中有何差别呢？他定善当中有什么差别呢？出文出在哪里？出在何文？你看这古人做写文章都非常的严谨啊，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查的，你有什么根据？根据在哪里啊？就比较麻烦。我最近啊，这个有人一直在劝我去带大家学泥抄啊，我这几天把这泥抄弄得昏头转向。泥抄内容又很短，每一篇都很短，但是它引文特多，你要查那个文呐、啊，我你这真的辛苦得很呐、啊！我在藏经的方便，在那查啊，然后有法师已经提供线索，那么标出在哪里在哪里，然后要去对那个文，也是非常辛苦。那文多少有一些出入，祖师们通常文他以那个大意，没有原文怎么个写出来？然后你要去对那个文。啊，我看那个泥钞要讲起来啊，如果要按照三大部去讲泥钞会搞死人，然后直接讲泥钞会怎么样，根本搞不清楚， 有这么个问题，
是吧？
你即使一做，他简单，他有这个略过去了，有了略过去，就是那样那么一种这个情形啊。那他的有一些说法跟上大部语这文还有点出入，不太一样的格调。他早文对呀，一页当中有时候会引出十几处的地方，让你去对去了。他只是提一下而已啊。这个升旗五分十颂亦如是说，然后你要一页的找出来，但是他每一段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，有点差异。我想你都把它抄出来去讲，因为大家手头没有。但是手头没有不会了，你们回去是有。如果说拿着一个泥抄的本子来，然后再那么念，没办法。他只能说以泥抄解释泥抄，通过还差不多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将来有因缘的话，我现在这已经看了十几篇了，他一共三十篇嘛，十几篇，只能这样子。如果说要我看那个果心律师的注解，他全部都是上大部的引文，一段一段原文抄在里面去，在那里，那样你要带着上大部来读才可以。读泥抄同时旁边要换着上大部，来把上大部行字抄第几页第几卷打开看，然后呢对着，这样才有办法，要不然没办法。那只是吃烟酒可以，要讲起来真是有点困难，但是说他必须要有文，你才有说服力。然后你自己在那瞎编乱造，人家说你这个根据什么嘛？所以说我们做什么都要有根据，学历尤其是这样子，你要这样讲，那你根据什么？对吧？所以信仰一定要有什么依佛法的基础，不要听人家乱说，这样说那样说啊，没有不学《弟子规》就不能往生，根据什么？对吧？你比较根据什么？你观经里面没有啊？佛在世的时候哪有什么弟子规啊？对不对？你必须要有根据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对吧？你这个要引经据典，你才有说服力才是。那么在这里想说，那出在何文呢？有什么差别？出在何文？答：出何文者，经缘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就是。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，就是既是其文，他说这就是他的文。下面还讲呢，言差别者既有二义，言差别有什么差别呢？思维正受，一是思维，二是正受。思维是什么？是观前的方便，叫思维。我们叫不思维修，不是思维有个缘，有尽所缘的，听懂吗？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他必须有个所缘，比如说拜佛有个佛像摆在那里，你心有所缘而升起这种量，叫所缘，必须有所缘境才以此生心。那么叫思维，思维就是有一个观前的方便，思想彼国，思着想着彼国一正二报的总相和别相，想到极乐世界种种相状，我们都有缘吧？有缘他那里的那个样子，不是？即观经，即地观啊，地观文中，就是第三观的地观当中说呢，如此想着名为初见极乐世界。你完全按照那个思维的想法去观想啊，那么现出极乐世界那种地琉璃啊，种种庄严呢、啊，初见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极乐国度，即和尚教我思维那一句叫做思维，看见没？其实我们看观经里面讲的，告诉你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种种，那叫只是思维，想啊，那个地方真的挺好，思维啊。正受是什么呢？言正受者，想心都息，想心没有了。你看，他必须要那些境界能源的境还要去掉，能所双亡才死，叫什么呢？原力病亡，三昧相应，名为正受，这就是有差别啊。 地官文中说，言得三昧，言得三昧，见彼国地呢，寥寥分明。虽然能所双亡，可是他寥寥分明，那就是一种定境。定境不是说进入一种什么都枯寂的状态。集合三，和上面我讲的教我正受那一句，就是定散虽有二意不同，虽有二意不同，他答完了。一个正受，一个是思维的不同。那又向来解者以诸思不同，向来解者以诸思不同，这几句话尤其对的是隋朝的慧眼大师的观经注啊，观经书。将思维一句，他说诸事不同呢，将思维一句用和三福六九品，三福九品以为散散正受一句，论十六观，你看这有完全判法不一样，这是一个判法不同，看见没有？他说所谓思维呢，教我思维呀，包括三福九品，那散散这就属于散散，三福九品所以散散，那么正受那一句的十六观都是，上首大师说后面三观不是，所以散散的，他说这一不利于，于是解者将谓不然呐、啊，他说这样解释不妥，何则？如《华严经》说正思维正受者，《华严经》讲的思维正受者，但是三昧之一名，所谓正受就是属于三昧的一名，那是完全属于定境啊。以此地观文同，以此地就是地观呐、啊，地观就是初见极乐世界那个。以是文证呢，岂得通于散散？他说不能通于散散。又向来委敌善情，当言教我观以清净业处。他们不是有问吗？教我清净业处啊。下面又行教我思维，最初是观以清净业处，后面告诉他怎么去思维，怎么进入正受，虽有二情为是定善，所以就非常有两情，正受和思维其实是属于定善的范围。又散散之文呢，都无情处，就散散没有，后面那个九品啊，说没有情，但是佛自开赤下散散中说呢，中说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以下，这是文里面讲说，那么有些人未来修不了怎么办呢？佛的兼带说未来呀、啊，那些人那当时那些人根基比较殊胜呢、啊，可是可以肯定没有问题，修观没有问题，那么未来的人恐怕不行怎么办呢？亦令未来一切凡夫呢，这就是文证散散说修不了观怎么办，那修诸福报吧，然后呢以此念佛回向往生。那么这是正好到这里一个段落，我们先到这里啊，因为第六门很长，第六门很长，说的很多道理，那么第六门很长，但是很也是很重要的嫌疑部分呢、啊，很重要一个部分啊，那有没有信心就靠这里。如果说按照隋朝慧眼大师判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很困难了，往生的人都要地散，那么这里按照上首大师这么判法呢，那么往生的人才会广普一点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愿以此
希望菩提心，净止一报身。